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稍稍的安住在慈悲心上面，世俗生意的这种菩提心上面。这个要点呢，就是说，一个是心遍及所有一切众生，就是爱心呢遍及一切众生，就关爱所有众生的苦难。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愿就是众生呢，在你的修行的这种的目标和，就共同的努力下呢，就是所有众生能够，获得究竟的正觉。意思是说。他们能够终极的离苦得乐，所以就这两个点，就是前面的发菩提心的这个殊胜，但是的确，就是这个时候要看一下，说自己有没有这样的心，还是就是说，作为一个信仰要求这样做，或者是基本上是好像是规定这样做，所以我就跟着这个节奏，跟着这个步调和就是。就是回应，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对于某一种要求的一个回应。那这样子的话，好像就不是主动性的，自己发心的一种状态。那这样子的话，也可以理解，就是菩提心的修行上面是有不同的层次的，但是另一方面来讲，不是最理想的状态，所以还是要就是进一步观察，所以慈悲就是光有慈悲，光有就是光修这种慈悲，没有智慧说啊，那原来这一切一切的众生呢，就是说，因为圣意的这种菩提心，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也或者说从正心无缘的这种角度来讲的话，事实上面就是一切事相呢，如同梦幻。没有任何实质，所以说从就是一切现象没有实性，虚妄不实，可以说，所以从这个角度，关照也很重要，不然的话就是说，当然就是先修世俗菩提心，然后再修圣意菩提心，它有世俗菩提心当中生。先修愿，然后修行，这样子，但是最终还是要，圣意菩提心还是要修的，那必须要修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是说，一切现象最究竟的本质是，就是利于造作，或者说，存在不存在啊，是呀，不是呀，不是这种戏论的范围之内。但是那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要发这种的类似于比较造作的开始的时候的一种菩提心呢？就是那这个就是说在虽然究竟上面是如此清净的，本然就是清净的，但是从世俗谛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感觉有这个我所自己和其他众生痛苦快乐以及种种。就是无可限量的一种方式来显现的，所以说， 虽然他们没有真正的一个失传，但是我们在没有聊证的时候呢，还认为是他们是真实的，所以就是因为依照这种真实的这种执着呢，我们会在轮回当中持续不断的出现，所以这个上面呢，稍稍的，就是安住的时候。然后我们呢，就是上一次已经，就前行的部分完了，现在是正行的部分。正行的部分里面呢，就是佛子行37颂里面分，就是首先呢就是下等的根器的修道，中等的根器的修道，上等的根器的修道，基本上分这么样的三个部分。之前给大家已经发过那个，好像微信群里面也发过那个科判嘛。如果需要的话，你们也可以看那个科判的一些部分，所以这样一看一目了然，也很清楚的。我看啊，阵型的部分，然后所以说那。在这个当中呢，先读一下这个内容啊。佛说男人恶趣苦，皆为恶业之果报。是故纵欲甚命难，永不造罪佛子行。所以，如果是说，虽然大乘的佛法的修行者说像具就是标准的那种的发心的话，像需要像刚才那种的世俗生意的愿心这些圆满的一种的发心，和这种心境呢，就是这样子，但是说开始的时候要步入这种大乘的修行的时候，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能力，就是自愿的产生对所有众生关爱的这种的心，事实上面我们就是平时的时候好像并没有太有那种关爱所有众生，也是偶尔就或者是说所有的生命，有些时候人会有各种的就是喜欢这个生命，不喜欢那个生命，忽略某一个生命，喜欢这些人但不喜欢那些人，就是这种的心思是比较多的。但是就是因为佛法的启发和熏染下，可能就是到某一个状态的时候，你会就是真正的悲从心生了，会有觉得，所有的众生看起来是恶的，看起来是对我有伤害的那些，也能够理解，只是因为烦恼的缘故，所以造作烦恼的必然会有这种就是相应的痛苦，所以我们并不想，就是。就是你不那么喜欢的、不认同的，或者是他制造障碍或困难，或者是伤害的，但是，不希望他们受苦，这种的心，慢慢，就是逐渐的能够修得起来。所以说，但是在这个之前呢，就是下等的或者是下士的这种的修行当中呢，就是首先是想到的是自己，所以自己什么呢？就是说，先要观察这个世相轮回的世界，观察以后发现说，其实我们也许从一个修行的角度能够理解三界六道，但是不修行的话，可能没有办法说三界六道可能在，可能不在，或者是我不知道他们在不在，就是这种的心。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说，动物的世界呀，就昆虫这种的海里面的各种生命，陆地上的生命，土地下或者天空当中常飞行走行于这个空中的这种的生命，大家是能够认可的有存在的。另外，好像有一些是这种科学的一些数学公式的一些推算，说好像有100万个亿还是多少个可能的星球在这个宇宙当中存在，他们那些估算我估计就出入很大的，但是有这样的一些估算的话， 那这个就在宇宙当中多大，这个根本搞不清楚的。其实我们真正人时间，就是到了，也有一些可能测算的一些公式和方法，这个具体的这个不太清楚。但是说要很具体的话，就便是我们就是地球上面的发生的一些几年前发生的事情，当下发生的事情的一些统计和那些计算概率都是非常混乱的，时常看到。所以我们要把宇宙都统计出来，这个那个的，就是这些估计是出入很大的。但是不论如何，就意思说，在某一种的数学的公式推算下，也可能就是说，某一种生命的微细微的生命的存在，或者智慧的生命的存在，适合它们生存的存在的这种的数量就非常庞大。如果取一个很小的，就下限的一个数字的话，也是很大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理解说是宇宙万物万事，就是太空这个世界当中有很多种的可能的生命性的可能存在的这种的，性呢，并不是说完全没有根据的。所以说，从这种的角度来讲，当然我们说就像人里面一样的。在人里面，印度以前不是有这个，就是种姓的这个制度，上面有这个那个婆罗门、刹帝利，说那个叫什么，我看叫什么，受陀罗是吧？还有一个阶层吧，好像，婆罗门是这个，刹帝利是第二个，第三个是见过。就是在藏区这些里面也有类似的混乱邦占，就是虽然没有印度那么那样的真正的很清楚的那些比较复杂的那些忌讳，但是说，我们那边有那种的社会里面，过去很多社会都有类似的，就是那王室一级嘛，然后当然在印度的话，主要是婆罗门那种的专门从事宗教修行的那种是最高级的那种，然后，就是王啊，这种的是第二级的，但是在藏地王那些可能算是一级的。然后那说，就是谋士呀、宰相啊那种将军的那种的后代，就是现在说的官二代、富二代那种的，算是二级嘛。然后再一个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平民，还有一些就是给普通的平民就是当佃农雇佣的那种人，所以这四种。阶层有的，以前蒙古人在的时候，好像元朝的时候又也分四种人，什么色目人啊，什么蒙古人，然后应该是色目人，还有什么，就是这大概分这种。所以当然我就是这些说的有点远了，但事实上面我们的意思是说，我们如果一个人问你说你想要自由的选择，你要当哪一种的人的话，那可能人都想说，那我要当婆罗门才好。就是那可能就是当时的社会所约定俗成的那些所谓阶级也好，种姓也好，那可能越上层的当然是更好的。那你想当一个很贫穷的人呢，被人欺负，还是你想富有的人？那当然人就想说啊，我要当富有的人。你要长寿还是短命？当然人想说我要长寿。所以类似的就是在六道轮回当中呢，我们大多数人不愿意说。去当那种就是身不由己、卑微的那种的生命，所以佛法里面讲到六道众生的时候，说下三道的这个世界当中充斥着各种的痛苦，地狱当中这种就是讲到的，八寒八热十六无边禁边和孤独地狱这些很可怕。那恶鬼道当中也是一样，就是引住空游，然后外障、内障、特障种种的这些，也很恐怖，痛苦很多。那动物里面呢，就是我们能够亲自看到的很多动物，其实很可怜，就尤其是被人的伤害的那种状态，被他们自己动物之间相互残杀的那些状态，哪怕是很多温和的草食动物。但是，就是因为某一种的业和这种的状态，他们就是相互之间的斗的时候，尤其是公的那些斗的时候也很残酷，所以它并不吃其他的动物，但是他们之间有很强的那种，有时候就是，就是 那种的，怎么讲呢？相互置于伤痕或者几乎致命的那些危险的一些就是冲撞啊，就是那种的有吗？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所以说，即使这样子，那我们能理解，我们就是不想要当动物，几般的动物或者卑微的动物，蚂蚁、昆虫、蝼蚁这些当然不希望，就是蠕虫啊那样的话都很可怕的，很多人就是见到都有点心慌。所以更不愿意说去，就是变成这样的生命。所以下等根器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说，了解了六道轮回众生当中的下三道的原因，是因为恶行呢，就是不善的行为，最后导致了堕落于这样的状态，嗔恨的心、贪婪、过分的贪婪的心、愚痴的这种状态，导致了就是主因来讲的话，其他的次因就太多了，但是嗔恨堕地狱，贪婪堕恶趣。那个恶鬼道，然后愚痴，某一种的就是蒙昧的那种的愚痴，所以堕落畜生道。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就是不论做什么样，就是恶行的话，不善的行为呢，就是容易下堕，生于一的不善的行为。所以人因为害怕这样的一些不幸的人在人道当中也一样，不愿意就是被边缘化，或者不愿意这种受苦受难嘛。所以类似的，当动物当然也是这样。所以说，那我既然这个是就是身口意不善而堕落的，那我要身口意行善，愿意投身三善道，求求这个善的安乐。所以基本上下等根器就是主要是这样子，它已经有一种的就是善恶的取舍。因果上面的取舍已经有开始，所以说佛说，难人恶趣苦，就是在既有了解这一种恶趣的苦，有些是现场可以看到的，然后皆为恶业之果报，所以然后这是是故纵欲命难时，永不造罪佛子心，所以那就是暂时，遇到一些能够就是造恶业的机会的话，我就是下一个很大的决心说，不要说一般的一种的可能性，有些可能说我不造恶业，那尽量不造恶业，不伤害众生这样子，但是可能就是这种的发誓或者这样的心呢，可能不是那么强烈，就是遇到特别的一些适合的因，就是其他的因缘的时候，早已忘光了，早已忘了那样的一种观念和誓言了。这些因果也不怕了，善恶业也错乱的，也不没有什么正确的取舍，也无所谓。所以这样子的话，那就就是不是佛子的行为。佛子的行为是说，因为已了解到善恶因果轮回以后呢，就是发誓说。即使遇到生命的危险呢，我也不去就是害众生而堕落受苦，所以就是基本上是这么样的一个发心，是下三道，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但是在佛法修行当中，当然说，就是菩萨的修道当中呢，就是说，有这种4善法、4不善法这种嘛。所以，这个作为弥勒菩萨的这个传承当中的，受菩萨戒的一些方式，也是从这个最基本的开始去受的。所以，包括说四不善法里面呢，就是说，欺骗应该尊敬的这种对境，然后说对于就是有修行的人或者有广大的愿心的人。提出一些批评和这种诋毁，以前不是讲的说有人发了菩提心的话，对这样的人诋毁的话，过失是很大的那种没有吗？有些人会想说啊，那诋毁就是说了一下，哪有那么大的过失？其他众生的生命，那肯定是最大的过失。但是这里呢，就是它是一个解脱的缘上面的一种抵触，所以就是过失大的原因，然后，另外就是说，一个是为了，就是另外第三个是为了做一些欺骗的行为，然后说隐瞒自己的过失，或者是说没有的功德也说有这样的功德， 所以类似的一些行为呢也是属于这个不善法。另外一些是让别人呢就是对自己的就是心善呢就是产生一种的疑惑和就是退失这种的善心的一些行为。有些人说啊，你不应该修这个法，这个法就是怎么怎么没怎么讲呢，大乘的法你做不到，你还是干脆修小乘的法。或者是说那你在某某师傅面前或者某一个传承里面啊，那个传承不好，这个师傅不好，你应该怎么样啊，或者是别人做了一些功德，就是说让别人产生某一种后悔的心，退失的心，所以有些话里话外就变成这样子的话就不好啊。所以这是一个那心善法当中呢，四善法的话就是说跟刚才这个欺骗应该恭敬的这个对境的这个相反的，就是即便是遇到这种生命的危险，如果是一些重要的事情上面呢，自己不说谎话，然后赞叹其他的诸菩萨一切善行。有些时候居士之间也会说啊，某某菩萨怎么怎么样啊，就是大家既然已经受了菩萨戒，也发愿心了。就是修菩萨道的话，那就是可以说就是在因缘上面的这种的菩萨，所以说以这样的方式来就是真正的去尊敬别人，所以这个是就这种敬赞其他人，就是尤其是发了菩提心的这种的人，然后不为自己的这种的种种的利乐的心欺骗这种隐瞒过失，而是真正的就是以慈悲的心呢，就是发誓不欺骗其他的众生，然后就不使人产生退失和怀疑的心呢，还是进一步还要想说我要引领其他的众生走向正觉，心觉道，就是这种的善法上面。所以从这个受的菩萨戒上面来讲，应该就是手持这个最基本的戒，但是从根下根的根器的这个发心来讲的话，好像是说自己想要离苦，然后当然得乐的话，这个乐在这个三善道当中的乐，不是解脱的乐为主的，所以就是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菩萨的种种的这些还没有成熟，但是这个就是根基是在的。所以基本上面就是善恶有报，因果不爽，丝毫不爽这样子。那就是良善的这个有益的这些行为呢，得到安乐，柔善的这些果报。那一些邪恶的有害的这些行为呢，导致痛苦，以及恶趣的这种的果报。所以说基本上是从这个角度去就是修持这个偈颂。那另外有一些是说对痛苦主要是伤害其他众生生于当中就是贪嗔痴的这种现前而产生的这种堕落下三趣的因。那这个其中一个危险就是有些修大乘佛法的时候呢修到比如说空性的教法，但是然后就是有一种的对空性的理解偏向性的这种理解以后呢，他说啊，那我应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不要太怎么讲呢，过于取舍，不要太去专注于这个因果上面，或者甚至对恶行的话并没有忌讳啊，什么都敢做什么都敢说这样子的一种的状态。那这样子虽然万象空性，空性的这些是一切显现成为可能这样子，但是说我们在这个修学空性的见心这些时候呢，不论是坐上坐下配合，应该配合就是善恶取舍，因果这些因缘果报的认知。所以像莲师就是很有名的讲的，就是即便见地如虚空一般高，但是取舍呢如粉细，这就类似的，就是从这个角度去看。不然的话就是行恶，有一些密乘的师傅这做这个做那个，喝酒或者是杀生，好像有这样的故事这样讲的。但是如果他们没有一定的境界，不能够超度他所 就是伤害的那种，看起来是就是不是有些看起来在伤害，实际上在度这个。如果他不是真正在度，只是说形象就是模仿，好像一种古代的修行这样的话，那肯定是有很大的过失的。所以这个要看个人，对个人就是不知道的那些，没有什么自己不知道的境界嘛，所以要评估个人的这种心境、发心和这种的能力。然后，接下来就是中等根器能寄送，就是三由乐如草间露，乃是瞬间坏灭法，了知恒时无变法，希求解脱佛子心。那当然进一步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可能开始是下等根器，然后逐渐呢就变成中等根器，这些都有可能的。所以中等根器的一个人呢，说看到了，就是现实当中的确有某一种有漏的安乐，世间当中有一种某种的快乐，但是这些呢不长久不究竟，所以甚至说长期而言的话并没有多大的意义，然后产生一种厌倦的心呢，就是有一种出离的心，就是希望能够离开就是有漏的这种的安乐，而获得真正的一种的就是无漏的这种大乐或者是解脱，有这样的一个发心。所以我们之前有讲的就是三由的这种有一些讲法，但是就是意思是轮回里面的这些的乐呢，就是尤其是人间的乐是很短暂的，这个大部分人还是能够有体受到的。那如果我们说天人的某一些乐的话，那可能还是相对于人来讲的话还是很长久的那种，但是整体而言也归类为这个就是草间露般的乐。对于真正的就是解脱的这种意义相比较的话，他们那些乐呢也算不上什么。所以在人间是瞬间，人世间尤其是如此，就是瞬间真正的坏灭的这种现象。所以说我们不退转的果位，或者说不没有那种的再一次变坏，再一次颠倒，再一次就是受苦的那种的乐那应该希求解脱，主要讲的是要得到那种的真正的就是圣果，这是我们所说的。那这个当中呢，我们刚才说第一个是不想受苦，欲下三道。受苦的原因是因为造业，造恶业生于，那就是努力去造善业。那造善业仅仅是造善业而得到三善道的果报的话，那个也不是就是超越轮回的这个道路，这个超越轮回的法，就缺少一种智慧在里面。因为智慧而就是超越轮回，我们所得的方能得到这种佛的果位，觉的这种光是有大爱的话，那还是就是在轮回当中，不是伴随着智慧的这种的就是修行的话，所以说这个当中呢，就是我们一般的人并不是那么在乎智慧，而是想要安乐。三善道当中有安乐，人间的安乐不够的话，再来获得人生，希望再次获得人生，再次在一种苦乐交替的人生当中呢，就是寻求力争上游的一种安乐。或者是有些人就是有这个天道的概念的话，想说人间的这个安乐不够持久，时间不够长，安乐不够深厚，那这样子的话，希望能够投身于这种天人的这个世界。有这样子的一种的心，或者是在细细小小上面试图去修补，试图去增加安乐，而不去观察说三善道的那种局限，三善道已经很好了这样的一种的状态，所以逼上不足，逼下有余，有时候可能是这样想的，但是说应该是怎么样细想呢？就是想说三善道当中事实上面还是有退转和堕落下三道的危险， 然后三善道当中的众生呢，还是受这个各种习气，他不是没有贪嗔痴的这个下堕的种子，或者是这样的习气还是在的，这种制约还是在的。就像放了风筝，虽然暂时在天空当中，但是也风筝这么线一牵下来，就或者是习气重一点的时候，它就落下来了。所以说我们人生活当中的执着这个世间的这种亲朋好友，然后亲朋好友的对立面就是他们就是竞争的这个对象，或者是要就是推翻或者是征服的这个对境，所以敌人啊、对手啊这种的，就是我们在人世或人的历史上面也是这样子嘛。这个国家打那个国家，就变成好像很有意义。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创造了某一种的历史呀，就征服了旁边的国家或者是民族，这种的心态上面就觉得很有成就感，很有骄傲。但是事实上面，这个就是无常，这个这些习性只能造就就是更多的业，所以我们有征服不尽的敌人，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然后有执着不完的那种的对境，就是要护守这个，要怎么怎么样，然后有竞争不完的这个，就是敌手啊、对手，所以说。这个上面如果你发现说这个其实也不是一个真正的究竟，就当我们就是获得胜利的时候，或许其他人感受到痛苦，当其他人感受到快乐的时候，或许其他我们就受到痛苦，所以这样子对这种就是在三善到三恶当中，就是有点像颠簸，就是要说在这个红尘当中，有些人讲的就是苦乐交替的当中，吃喝玩乐当中，就这种的，就是没有真正的一个持久的、很有意义的一个目标，很多世俗的目标都是很虚幻的，没有意义的素，就是即便是成就了世间的很多功名利禄啊，最后发现就是它不是真的那么有意义、那么快乐。最近好像也听说。今天的一个新闻吧，说那个英国的王室好像就是王子在那边和他的太太披露什么一些消息在电视上面，采访上面吧。然后他说他的太太，好像是就英国的一个就是王子吧，两个王子嘛，小的吧。他就说他太太都就是在王室里面的那种郁闷和痛苦的生活，几度想到要自杀。所以可想而知，我们想到一般说你当王子当这个贵族，就是衣食无忧以外，就是各种名利财色于一身的那样的生活，他们想要自杀，这个是一般人就是想不到的。而且好像他们兄弟感情还是挺好的，那即便是这样也会因为一些小小的事情，好像我看了一下那个报道，上面说他那个王子的太太曾经一度很郁闷的一个原因是，好像当时，他结婚的时候那个花童穿的那个衣服的一个设计上面是谁就是欠考虑的，还是谁的主意？好像那个颜色不好嘛，反正不知道，就是这样的一些事情都可以怀恨记在心里面的。当时哭啊，怎么怎么样？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三善人道的那些当中。那些安乐的确是就是即便成就了也没有多大的意义，也是一种有漏的世间的这种的乐，然后试图去更加雕琢这个世间八法的一种心，然后就是我们说得到权势名声，所以从财富这些呢，发现就是也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快乐，就是当然从这个当中如果有一定的厌倦的心，说三有乐如草间露，乃是瞬间坏灭法，这了知恒世无变法，希求解脱佛子行，这种的，那这上面说就是没有一个是恒，就是轮回的里面呢没有恒常不变的现象，都是变化的，这个主要是从我们说的清缘无常、苦乐无常、现略无常，就是这些变化，各种各样的，包括就是有时候是朋友，有时候又变成敌人，感情不和，因为财富的纠纷，因为其他的那些种种的这些纷争， 然后对于这些希望成就的或者时间的一些目标呢，有没有止境？就是说年龄和人生寿命很有限，但是在这个期间的一些，就是渴望拥有的那种心呢，有没有止境？比如说有些人娶了一个太太，然后可能年纪大的时候他有钱有势的，又要娶一个太太，然后又娶一个太太，或者是就是年岁越来越小，自己年龄越来越大，这种的情况，或者其他的很多种的，所以然后就是好像有时候我们忽视了我们就是会死的，而且是我们曾经一再而再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死亡当中，死过就是这样子。而且不仅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死，我们反反复复投身在不同的世界、不同的形体当中，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没有什么不变的现象。然后有时候我们投身三善道，有时候我们投身这个三恶趣，三善道的人天这个非人当中，恶趣的地狱、恶鬼出生的这种的世界当中。所以这样子就是一种没有真正的依靠的一个漂泊者一样的轮回当中的世界。所以说，就是了知恒实无变法，就是这种，亲人啊，财食呀、世俗乐呀、很多伴侣、故乡啊、这些，就是我们即使拥有一段时间很美好的，但是这个终有尽头，然后总要。就是留于身后，那留于身后之后的还有夜袭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那种贪爱和嗔恨各种这种期许的种种的心呢，还是一成不变的，或者增加的，还是在那边，这个习气还是在那边，并不是一成不变，它还是变的，但是还是就是这种习性在那边的，所以如果没有进入修行的话，所以说。那修行变成这样子，就是变成很重要。那时候，意思是说，我们不用等到这一切，就是，怎么讲呢？自然的远离我们而去受尽这个业报，就享尽这个寿命和这个，就福德。所以我们是说，首先在这个没有。远离没有被远离的时候，我们主动的想到说这些事本来是无常的，本来是如此，所以寿命也是这样子。所以那我们应该善用这个寿命，善用这个人生，善用现在的福报呢，做什么呢？就是应该去，就是修行呢，就是闻思修，戒定慧的修行，上面去努力。而且我们所说的真正的才，从作为一个修行者来讲的话，我们应该。从圣者奇才的这种的角度去想，说哦，应该对于可信赖的，这种的对境呢产生信赖。我们刚才不是说，就是没有这种解脱道概念的人来讲的话，我们轮回当中没有真正的一个相伴的人，真正的一个依靠，就是经常中文字里面不是说无呼众生嘛，就那种的。所以，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应该寻求这种医护，正道，了解三宝的功德，然后学习智慧，闻法，受戒，所以就是说，这些呢，应该是我们就是圣者奇才里面讲的这种的，包括学习如何去是展示这种的慈悲，就是自律当中的这种惭愧。这些方面呢，就是变成内在的功德的这个提升的这个道路。所以那这样子，就是，希求解脱佛。首先来讲的话，希求解脱其实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为什么？上一次我们说，如果我们的修行佛法的目标，有些时候。更主要好像是世俗的目标，而不是就是出世的那种的功德，就是出世上面的一种的愿心呢、啊，就是自己要成就圆满，然后来帮助别人成就圆满，众生为众生成就正觉，就或者说我需要证悟智慧本身，不论这个智慧是什么，就是在 究竟的这个层次上面，那从佛法来讲，当然是这种空正为主的这种的智慧，所以，而且让其他人也从这个迷当中的迷途当中的觉醒，所以关爱所有的一切众生，这像这种的，发心，下那修行的话就很有意义，其他的一些就变成就是前面讲的下士道的修行的可能性比较大，就是只是不愿意受苦而去努力去的。去做任何看起来很广大的善行呢，做很多供养布施，或者是做很多这种闭关呐、又念很多早晚课呀，或者是说在那边行大礼啊，就是做很多，但是心思当中真正想的还是说，希望我姐姐、我什么奶奶，或者是某一个具体的人，好像不愿意受苦，或者是希望自己怎么样，就是，所以这样有没有错？没有错，这些都是很好的。比一般的人做不到的，还是有这么好的一种发心为他的。但是，就是说，一个缺乏智慧的话，还是不能脱离轮回，没有那种空慧的洞见。另外一个就是说，没有遍及所有一切众生的话，这种的果报是比较有漏暂时的。所以，这个上面来讲的话，还是这个就是一而再，再而三讲的，但是也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种。不断的在陷入到这种情况的一种状态比较多的，有很多父母亲他们学习佛法的时候，同时也会想到说，就是我一直放不下子女的这种的为他们的就是今生今世的一些安乐提心吊吊胆，所以只为此来就是做一切的回向，去做一切功德。那这样子是不是父母有好像有不合适？他们不应该这样做吗？他们如果能心放得更大一点的话，他们做的是一样的事情，但是那个发心上面，广大一点的话，就是他们并没有在身体上面或者是怎么样付出更劳累的、更多的这种的这些辛苦，但同时呢，就是意义就不合更广大。所以这个是。重视道的这个修行，当然我们并不能要求其他人说我们你大家都应该是怎么样最无上的这样子，那当然很好，但是这个要看具体的缘分，从现实的这个生活的真实的这个基础上面呢去修行往上提升，而不能够拔苗助长，或者是一味理想化的说很多空话大话就没有意义。还是要看说到底有没有这些过失，如果有的话，那我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去改善？如果已经很好了，那就很随喜了。就是应该在这个当中就是增上维持。所以上等根器的修道当中说，无始是来慈我者，诸母若苦自何乐？是故为度无边众发。发菩提心是佛则行。所以这个就是，当然就上等根器说是这个，大乘佛教当中修行的时候，应该主要是以这个为主，就是暂时和究竟的两种的里面来讲的话，就是前面讲的这种。下士道的或者下等根器的那种需求安乐轮回当中的安乐的心，这个当然是有漏的，但是我们常常也说，就是愿众生获得暂时和究竟的，这样讲的话，这种有漏是一个梯子一样，不断的步入到无漏的一个过程。你善都不愿意学的话，那解脱就更谈不上了。所以我们先不说这个很深奥的智慧的那种修学上面。但是对一些人来讲，先说善的时候是可以理解的。六度当中，别的那些就是修忍辱或者是某一些有一点难，但是修一些布施是能容易做到的。所以受一些就是，所以从他的那种次第上面去修，来不断的就一环扣一环的增强是很重要的。不然的话，一步到位一样，就是说一些这样的话。最后，不切实际，有就没意义。但是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讲，就是很相应的，那就就是另当别论。所以，无始是来慈我者，这个主要是这个， 上等的根器的修行者呢，就是观空性和慈悲心两者，就是都非常，就是这两者都必须修，就是这个意思。甚意世俗的菩提心，就是菩提心里面已经涵盖了空性的教法和慈悲的教法。那在慈悲的教法当中呢，就是说愿行和愿行的这个行持的菩萨戒，就这几个部分，愿菩提心、心菩提心和愿行菩提心的戒，就是菩萨戒这几个部分。所以说那观空性和慈悲呢，就是说以慈悲故，就是怎么样，以智慧故不住这个轮回，以慈悲故呢，就是堕这种的，就是寂静涅槃嘛。所以说因为悲智双运的原因呢，就是超越轮涅，获得就是成就佛果，所以主要是这个就是说大悲故不住轮回，智慧故不住这种寂静涅槃吧，这是大概是就这种的小乘的涅槃这种的意思。活着的时候就是有余的这种的解脱，或者是死了以后舍了肉身以后的无余的这种的涅槃，不住于这种有余无余的寂静当中啊。所以说慈悲的这个功德就是超越轮涅的这个方面，或者是说不离这个智慧而行持这个慈悲，或者说不离涅槃的境界而在轮回当中呢，就是利益众生啊，可以这样说，就是当然就是我们所说佛的这种的境界，是究竟的这种的智慧。所以修的时候，当然我们只是从这个愿心上面，愿菩提心上面修。然后再说行菩提心，然后愿行的这个分别受戒或者是统一的受戒这几个内容来呈现完成。所以这个内容呢，大家其实事实上面是比较熟悉的。所以现在也许我们稍稍的在这个中间呢一直讲的话也是这么样的，大家把前两个就是不愿意受苦而去修善的这个就下等根的这种的修行和轮回的一切苦当然是不愿意，但是游乐的乐也没有那么大的心要产生一种厌离心的，这个方面稍稍的安住一下。心稍稍放松，所以就是看我们真正在乎什么，心里面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在乎，就是我们以在乎到哪一种程度时间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纠缠，这些纠缠里面呢也有就是我们所说的所谓亲密的纠缠，也有那种就反感的纠缠，也贪嗔嘛主要是，然后也有就是其他的一些，包括就是因为贪嗔而带来的这种叫嫉妒欲望，就这种怀疑这些上面的一种的纠缠。所以说如果我们特别喜欢感官上面的享受，那这个一般的人都有这个一点，都我们好像就是已经怎么讲呢，对于就是眼耳鼻舌身的这些感触已经完全没有感觉了，好像就是这样，不可能的。但是就是执着的程度有关系，对观观的那种快乐呀，这些上面的一种就是一种耽误吧，单指一般讲的，就是在这个上面很执着，很喜欢研究，很喜欢去琢磨这些事情，然后以外，就好像 就是修行上面，就包括我们说的戒定慧的这些方面上面，就是差的，或者说贪嗔痴慢疑，你这些上面呢，就是减少的努力上面呢，就是做的不够，而且让他们增上的上面呢，就是心思用的比较多。如果是贪嗔的这种，可能有名声上面的，就得失上面的很多方面，所以如果我们说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好像又不对；过分在意别人的各种各样的看法也不对。然后不在意别人的说法也完全不对，也要好像要就是生活在世俗当中，也要就是融入到某一种正常的这种活动当中。那过分在乎别人的这些言说，作行这些的时候，也会产生各种束缚。所以说，修行的时候，真正有一种解脱的心，这些方面发心的时候，你的注意力这些并不在就是别人的看法、说法以及这些上面的给自己带来的，而是以前有很多尊者说，有些智者他们也讲说，我们应该就是单独的，就是走上这种自持的这个修行的路，当然是需要法友们、上师们或者这些，但是同时呢，自己修为主的，不修自己不修的话，也很麻烦。就是，上一次我们说"诸佛非以谁习罪"，还是就是那个偈颂一样的，对那种的 所以我们就说稍稍的安住一下，那就不说太多。 然后在这个正心的修行或者听闻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前发菩提心的这个当中呢，前面如同大部分时候也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说将来发菩提心，现在我没有升起菩提心，我也没有想要去产生菩提心，这样的话就比较可惜，因为，到就是老的时候或者是死的时候，就如果想要修行出世的话，之前都是世间法师的这种修行，大乘佛法、密乘佛法都是为我所用、为我所取的那种的心，世间要得一个某一种的职业一样，或者某一个名声，或者是说就是全部都是某一种世间的一种目标的话，最后就是说出世的这些修法，出世的功德不深，修行变成一种怎么讲？成就世间自我的某一部分的这种的行为，不论是学习很多佛法的经典论点，律部，或者是持戒，持这个就是居士戒、比丘戒、沙弥戒，不论怎么样，或者是打很多坐，但是事实上面还是不离于这个时间的这种的话，就比较可惜。所以我们就谈到大乘的这种，就是上一等根器的时候，它有最大的特点，就是说有就是想要利益众生，而且是就是无偏的，一个你挚爱的人和一个你以前不喜欢的人，他们同等的可以融入到一样的这种位置，在你的心中就是想要帮助他们这样的心，然后就是获取那种的正觉，这个修行最后证悟的。如果说没有正悟的这个心而去修的话，就变成就像我们所说的就是一般的一种慈悲。那如果没有智慧去心这种的慈悲，那不能解脱。所以从就是有慈悲没有智慧不能解脱，以及就是有某一种的智慧，但是没有慈悲的话，这个智慧呢，不是一个大乘的，就是变质的、圆满二力的这种的智慧，而是变成局限性的，就是成就某一种的有余无余涅槃的那种的智慧。所以说，有时候佛教的一些经论当中呢说，悲智如同这个大鹏的双翼一样。要就是飞向远方的话，必须要有慈悲智慧的双翅啊，就或者双翼，这的确是如此。所以这些里面呢，从慈悲的角度遍及所有一切众生，或者无边或者平等，这些里面事实上面是含摄这种智慧的空性，所以空性的证悟当中呢，发这种的悲心提心上面，就是说。了真空性的时候，自然发悲心，就是以这种的成就的功德，会产生这样子的这种悲智双运的这种功德。所以，那在这个开始的时候，逐步训练的时候呢，慈悲智慧的那种的修道是逐步训练的时候开始，还是说，始终就是开始就是说为利益众生的时候修这种的平等啊。开始的时候想到说，我们不是说知母念恩报恩的心这样子，这些修法好像大家很熟，但是熟的话也是很重要。所以我们有时候说人世间呢，以前有一些就这种说法嘛，就是，人变得就是。一个人上面有一个，那这是一个反正某一种的名言吧，说的大概意思是说，为自己的安乐努力，这种的想法本身看起来是合乎一种的世间人情世故的，但是如果说内心当中只有自己的时候，容易迷失，容易就是失去自我， 就是这种的，而且有时候就像没有像那种罗汉的修道当中的灭那种的烦恼情绪的能力的话，也会造恶业，也会就是也为此呢就是产生进一步的烦恼。所以在修行大乘的时候，应该是从也就是展开从哪里展开一种的利他的这种的爱心。一种的温暖的心，有一种的感受，有一种在乎其他众生的苦乐呢。我们常常是就是说，其中一个方法有很多方法，但是也就是这某念报恩的那种的心，这个当中呢，就是有细细的一些思考。说不是一个口诀，一个就是一种怎么讲呢，顺口溜一样，一说以后大家好像就是都已经记得住这些内容，而是常常有时候要想这件事情，就是有时候说，父母亲小的时候给自己做了多少顿早餐，比如说简单的举一个例子，那这样想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是放弃某一种的享受，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说这样子的话，你也能想到他们早起了很多很多次为你准备这种的早饭。不断的洗菜，然后可能在这个就是购买这个食物的奔波，这个当中，有时候就是说可能，怎么讲呢？就是意思说，我们从一个生活的这种现实的细节当中，可以想到说，他们需要购买食材的话，也需要去赚钱，然后如果说他们怎么讲呢？本来可以就是享受的一些时光呢，也用来就是陪你，就是做这个做那个，为你做这个做那个，或者是这一类的事情。有些小的时候，不要说，就是让不要不但要为你做这个早餐，还要就是一口一口的，就是喂你早餐。如果你把衣服弄脏了，撒出来、吐出来、扔在地上破坏，那这样的话，他也就是一遍一遍的去擦洗。为你就是换衣服这些，所以我们可以从就是每一个细节的角度去这样去想吧，就是有些时候他怕你吃不好，吃了这个想要给你那个是吧？有些时候觉得怕你吃的品质不够好，怕你吃的不够丰富，怕你就是烫的口的勺子或者食物烫到你，或者是太酸太甜，或者是他自己要放在自己嘴巴里面看是不是一个合适的味道，就是这类的嘛。那如果有什么这种的疼痛啊、肚子不舒服啊这样的话，他会为你就是很着急，也会就是很痛，就是心里面很那种嘛。所以如果你很无趣的说他辛苦做的饭，你说不好吃或者是不想吃怎么样的话，他也会就是宽容你，这就是对你那种的容忍嘛，所以总之不论如何，就是大家可以从各自的那种想法和角度去想，主要的意思是说，就是如母亲是这样子，然后可能父亲是这样子，或者是你的爷爷奶奶是这样子，或者哥哥姐姐是这样子，总的来讲，这些慢慢慢慢逐步的想到说，就是是这些众生的恩德在生生世世当中呢，就是的确难以报答，非常的就是恩重如山，所以说我们说帮助他们，给回馈众生一种的安乐，回馈有些时候报效祖国，回馈社会这样子，那这个如果放大一点的话，就是回馈一切众生，因为众生投生这样那样，就是现暂时是这样的躯体，又是在另外一个世界，又是另外一个躯体，就是这样子，从这个更广大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有理由希望他们能够获得安乐，希望能够他们能够就是获得这种正悟觉醒，所以那另外一个层面来讲，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就是也是有一些方法去回馈照顾啊，或者是经常就是嘘寒问暖，或者是心灵上面的给予照顾，物质上面给予照顾，就是那种身体的上面的去给予服侍这样子的一种的机会，或许有些人有，有些人已经没有。 但是就终身是一这个母亲这种的母亲是一直都在的，但是就是某一世某一生的那个父母亲不一定在或者是不在，但是就是无量无的众生呢，实际上都是这样子，就是。佛菩萨呢，就是说以各种可能的这种因缘来帮助众生。那我们也应该加入佛菩萨的这种无限利乐众生的这个行列当中，成为他们的一员。所以，那我们如果说仅仅是布施这种物质的这个所需的话，并不能够解决他们内心的这种精神上面的这种困扰。和这些终极的问题，所以就是让他们接触佛法，或者是以先以佛法的这种的自己的修行来，他们以他们来作为这种回向的对境，或者是帮助的对境，来诚心的修行佛法，这个结的缘的这种方式是最好的，或者他们能够直接结缘佛法，当然他们也会得到暂时的和究竟上面的一种就是。相应的这种的，就是有些脱离轮回，有些在生生世世当中呢，就是更逐渐的走上就是证悟的这个道路，这些上面，这是最上乘的报答的方式，就是解脱他们的心灵，根本上面，心灵的这种自由和丰富，或者是说，了解现象和心的这种彻底。的这种的方式呢，当然是最好的帮助。他们自己有文思修行的这些上面的一种结缘呢、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最终我们的一些就是菩萨的修道里面讲的，就是自他善事、善根及受用这些都要就是为众生而奉献。这个是最上乘的，如果能这样去发心，也能这样去做的话，那当然是最上乘的、最好的。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些，发心愿众生得到解脱，愿众生呢得到安乐的这种的心呢，暂时和究竟的安乐这个当中呢，这个如果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就是说在包括在菩提心当中。那菩提心的施展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就是我们所平时说的三种殊胜当中，所以说开始的时候发菩提心，为一切众生的正觉而就发这样的正悟，而发这样的愿去做一些事情，这个就变成最有怎么讲呢？就是转化自我。和轮回的一种的目标，就是远离这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超越轮回的目标的这种的愿心的开始。那中间呢，如果不论是，这你做什么样的一种的修行上面的努力，或者世间上面的一些作行呢，就是这个当中呢。如果中间安住在，就是无缘空性的这种当中，这个就是非常重要。不然的话，我们人当中呢，容易起各种各样的骄慢、嫉妒和竞争的心。不论是在修行上面，也有可能也会变成这样子。啊，别人磕了多少个头，我磕了多少个头，有比较的心。这个人做了什么，那个人做了什么，也经常说这些，就变成就是一种的执着。那对执着的相，执着于这些，各种的心思散乱的这种的状态，所以说，一个人很努力，听闻佛法、思维佛法、禅修、受戒啊，或者修行六度当中的任何一个行为的时候，人变得越来越就是傲慢自负，或者是别人。从学识上面也好，戒律上面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心智上面觉得不如自己的时候呢，就是产生各种的这种骄慢。那这样子的时候，就是骄慢的高山上不住流功的止水一样，没有办法成就这种出世的功德。因为这些骄慢的起因都是世间八法的这个原因，所以好像做这些事情呢，也变成世间不服务于世间八法，包括佛学，就是博学多闻也好，学习也好，这些。 持戒也好，这些都变成最终的目标，好像其实没有出离于这个轮回，所以它也变成轮回当中的这种一种就是安乐的或者是堕落的来源。所以说，常常安住在无缘的这种境界当中的意思说，我们把所有的这种情绪和执着呢，都真正的就是通过修行来就是转化，不认为自己就是做这个事情，做了那个功德，或者是做了这样的戒行啊、修行啊，或者是有这么样的一些学问，或者是某一些文思这些上面的时候呢，不会产生那种真实的执着，所以说，就是以前有讲的，就是以布施来做对境的话，就是布施者，布施的这个行为，布施的对境，这个就是对境主客和主客之间的行为，这些呢都是怎么讲呢？如同梦当中的行持的这虚幻当中呢，就是做的行的。供养也好，或者是这些本体本质上面来讲，没有一个是就是没有一个是真实的，没有一个不是虚幻的。所以说，就是如果对于世间的任何像一些行为上面的很着迷，非常的执着，把它当作是一种真实的话，我们已经没有第二种殊胜，就是无缘的殊胜已经就是没有做到。所以说修行的时候常常也要就是安住在这些，像上一次我们讲金刚经或者是其他时候讲再进一步再讲到中论的一些内容的时候呢，就是还有就是入行论的智慧品或者其他的很多的内容里面也讲到，现在也在讲这个当中。那个时候呢就是无执的，那没有那种的，就是真实缘的上面的一种执着，不论是世间的万象，还是修行的功德，这些上面都没有把他们认为是好像是得某一种真实的果、实有的果，所以，不论是你比如说有佛像、佛典和佛塔这样子，你也了解说这些是象征性的一种代表佛身于意的。这种的象征的这种对境，象征的所依，但是事实上面，没有任何实体，就是我们所说的最后证的果，这个并不有没不不是人想象那种实有。我们常常就是相对现象当中的实有，说是施舍而有嘛，就是施舍而有的这种的意思是说，物质我们不是讲十二因缘的时候讲到名色嘛。名字和色就是物质嘛，就是物质的这种的上面呢，我们人为了便于变成一种共识约定俗成的一个原因呢，我们用一种概念去表达的时候，大家都容易交换这种信息，容易了解。但是事实上面我们好像常常每一个概念的理解是很不同的，就像佛教里面经常用经典的一个比喻说一碗水或者是怎么样，天人看的时候是什么甘露。然后就是恶鬼道众生看是这种的脓血，地狱道的众生看的时候是这种岩浆或者是说烈焰呢，人道看的时候，畜生道比如说鱼这些看的时候，或者是不同的职业的人在用的时候看的时候，它是对他来讲是不一样的，但是同样也可以用一个水或者是这些病种种的一些名字来跟他说，所以这个意思是说，这些他没有是。究竟的属于必须的那种实有的真实的一味性的那种的属性呢，所以但是我们为了便于给它一个名字，所以就施舍而有，就意思说假立，事实上面这种的我们对它的性质或者对它的概念，对它的这种存在的一种的偏好，或者是实用性的一种的所起的这些名字呢，并不是事物它本身的那种的真面目，或者是那个东西呢，他并不会说我叫这个，我叫谁，或者他不会这样说，他不会这样想，或者是这个，这种的意思。所以，就是根据他的一些人间的特性来说的，就是我们人施舍的这种的对境。所以，其他万象也是这样子，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意思是说，我们在这个第二个部分，就是前面发菩提心，中间呢就是安住于无缘的这些当中的空性当中的这一，就是上面就是我们修这种菩萨道发菩提心的时候极其重要的一个部分。然后不论做什么样的善行，自己觉得是一些禅修、打坐、受戒，或者是文思种种的，不论是这个持戒安忍，就是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种种的哪些方面的一些功德，有的时候就是回向的时候也是没有执着的，没有那种偏颇的心，就是回向给一切众生。所以前面开启的时候呢，就是修法上面一种的，就修把一些世间的作为呢，就融入到这个修行里面，不会使我们障碍。就是前面发了菩提心以后，自私的心，这种违逆的或者堕落的心，某一些障碍的这种席卷的习性呢，就会得到转变。那中间呢，就是刚才讲的各种各样的情绪，这些也会因为修空性的教法而去被这种的实有的执着呢得到转化。然后最后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与一切众生，包括就是我之前讲的世俗间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我为自己的亲戚朋友或者是具体的一个人来做善事的那种，当然可以做。我们是那你说这个不能做的话，为什么那些寺庙或者是其他人说能接受这样子说立牌位啊，或者是怎么样为某一个人就是做某一类的法事之类的。但事实上面就是做行这个时候，应该内心当中要想说，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一切善功德呢，就是说为了一切众生，尤其是也许是就除了你的亲人以外，过去当中业缘宿世的这些冤债当中的这种，甚至是你的敌人未来还没有成熟的这些恶业造的那些为主的这些众生呢，就是愿他们就是离苦得乐。所以说最终来讲，平等的这个心呢当然是根本了，但是业缘上面纠缠的这些程度上面有所不同，所以有些时候个别回向和共同回向的一种方式，这样子呢就是说像上一次我们用的是就是用经当中说就是回向菩提的善呢，就是直至证悟佛果之间的不穷尽，如同一滴水落入大海当中还不枯的话，就是这个水不会干渴一样的。所以从这样的一种的角度，三书圣的上面呢，大家这个内容其实应该大部分人比较熟悉的，就是前面发菩提心，中间安住在圣意菩提心上面，最后就是以跟前面的发菩提心始终保持一样的这种利众的心而做回向的这种的方式。所以我们差不多时间也是这么样子。那这个里面呢就是生意上师道当中的就是修道那比较多，我们就慢慢的下一次继续在这些内容当中呢继续讲。那但是就是多少能够在行为上面听过一些次数的那种的教法也好，第一次听也好，有所取，然后有所就是自己内心当中装在内心，不要就是听完了以后全部丢掉就可以，就是把一些重点的有些时候记笔记怎么样去然后结合自己的修心，尤其是起心动念当中的那种的发心和就是无缘当中的一些境界，这个极其重要。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模仿的这种的修行。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也回向的时候也是一样，三书神当中我们刚刚说的这样去做回向，稍稍的心里面想一想。所以心越宽广的时候功德越大，而不是说我们心越窄的时候功德越大。所以经常应该就是想到 广大的众生，有时候说菩萨佛怎么回向的，菩萨怎么回向的，我也如是回向。这时候要多了解菩萨佛的功德和他们的这种的这种智慧、慈悲和能力，这样子做回向。此福威德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扎西德勒，好，明天再会。